你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
哦，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信心。我们常常觉得有信心就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对吧？
这确实是个很普遍的想法。
但如果有些古老的文本，其实在说，真正的信心恰恰可能在那些我们没得到想要结果的时候，才最能体现出来呢。
哦，这个角度有点反直觉，它很有探讨价值。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两段材料，一段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人叫它信心名人堂；
里面确实列了很多榜样。
另一段呢是马可福音第五章，讲一个妇人因为相信耶稣就得了医治的故事。
啊，那个故事很有名。
这两个放一起看就很有意思了，刚好能帮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是的。
我们就想跟你一起来看看，这些记载到底是怎么描绘信心的，特别是，遇到困难。或者结果跟想的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信心到底算什么？
好。
那我们先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吧，它确实讲了好多英雄人物，凭着信心，哇，做了很多大事。
对，战胜强敌呀，行神迹呀什么的。
但是，让人有点惊讶的是，他也花了差不多一样多的篇幅，讲了另外一些人。
哪些人？
也是因为有信心，反而，经历了特别大的苦难。你想想，被嘲笑、鞭打。关起来，甚至被石头打死，被锯死。
的确是这样，这个对比非常鲜明。文本里直接说了，好多有信心的人到死其实都没有完全得到他们在世上所盼望的那个应许。
没得到，那他们的信心体现在哪？
希伯来书说，他们好像是从远处望见，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但那个应许指向的是一个更终极的，一个更美的家乡。
哦。所以他们信的不是我祷告了就一定能得到这个，而是
更像是对神他自己和他最终计划的一种信靠，相信他是信实的，即使当下看不见，甚至是要受苦。
这个理解有点颠覆，关键在于信靠神本身，而不是某个短期结果。
对，文本似乎是这个意思，信心不是一个保证结果的公式。
但这样一来，马可福音那个故事感觉又有点不一样了，那个妇人她不就是信了，然后马上就好了吗？她得到了她想要的结果。
是的，那个故事很不一样，也很有力量。你想想那个场景，
一个生病的妇人，病了12年，
花光了所有钱，看了好多医生，不仅没好，反而更糟了。
在当时社会，可能还被看作不干净，被人躲着，多绝望啊！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听说了耶稣，心里就产生了一个信念。
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服，就一定会好。
对”对这个信念很强烈，然后他真的去做了，挤过人群去摸了耶稣的衣角，
然后呢？
立刻他的病就好了。他确实得到了他迫切想要的那个结果，就是身体的医治。
看吧，这不就是信心带来好结果的例子吗？
是，但你看耶稣接下来说什么？他没有只说你好了，走吧。
哦，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这个救字很关键，原文的意思很丰富。
不只是身体好了。
对，很多学者觉得它不只是指身体康复，更指向一种全人的拯救，就是灵魂的平安跟神关系的恢复。
哇。
所以你看，即使他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耶稣的回应好像也在引导我们去关注更深的东西。
更深的东西，就是信心本身带来的和耶稣的连接，以及灵魂层面的平安。
可以这么理解，信心带来的最重要的，可能不是那个外在的结果，而是和那位赐恩典的神建立的关系。这比暂时的困难或者需求的满足要重要得多。
这样一说，好像有点通了。一边，希伯来书强调在苦难和等待中信靠神的终极计划。另一边，马可福音展示了信心可以带来即时的、可见的祝福，但同时指向更深的与神的关系和拯救。
对，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核心似乎都是那个信靠的动作，是对神本身的信赖。
无论结果是像希伯来书里那样需要等待和忍耐，还是像那个妇人一样得到即刻的医治。
没错。关键在于信靠的对象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某个必须实现的结果。
那具体来说，当祷告好像没回应，或者情况越来越糟的时候，这种信心该怎么表现出来呢？
希伯来书给的画面是坚忍，就是就算看不到希望，还是相信神的应许，像挪亚、亚伯拉罕那样，在不确定里还是选择顺服。
还有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就是把眼光放在神身上，而不是被眼前的困难吓到。
对，而那个妇人呢，她给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勇气。
嗯，
在绝望中，在社会压力下，她没有认命，她主动的，甚至可以说是冒着风险去寻找耶稣，去抓住那个希望。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信靠，
在困境里仍然主动去寻求。
是的，这两种都是信心的表现。
好了，这么梳理下来感觉清晰多了。这些古老的文本好像真的不是在教我们怎么用信心去心想事成。
对，他们更像是在说，信心是一条路，引导我们进入神的计划里，邀请我们去相信他的良善和智慧，
即使他的安排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没错，重点好像从我能不能控制结果，变成了我是否信靠这位神。
嗯，这个转变很重要。
是的。
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一下，如果信心的核心价值真的不在于保证得到某个特定的结果，而在于就算失望、困惑，甚至在痛苦里，也仍然选择去信靠神的品格和他最终的计划。
嗯，
这个理解会怎么改变你面对生活挑战，或者那些好像没得到回应的祷告时的态度和行动呢？